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好，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带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要再一次的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个单元呢是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我们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哎呀，最近大家只要在夏季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哦，夏日防晒与晒伤的处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会哦委员会的主委黄雅慧哦。这黄主委呢，也是我们的药师连锁药局呢顾客关怀处的经理。黄主委，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雅慧药师。
是，药师你好。其实说到我们的夏季的防晒跟晒伤的处理，真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天气的当中哦，大家只要是外出，只要出了家门之后，都会在家里头就想办法，哇，要怎么去阻隔那个太阳，对不对？
是，
不管是出去游玩或者参加一些的活动哦，大家都是处心积虑的让这个皮肤呢至少一点点接触到阳光是最好的，对不对？
是，没错。
特别是我们的药师公会哦，在
星期天，
对，星期天，好，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特别在中仁纪念堂办了这个用药安全路药师来照护的一个活动。听说那一天的活动好多好多的人哦来参加，
民众参与的非常踊跃。是，
哎，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用药安全哦，也的确是大家民众所关心的哦。
没错，是。那这一天的活动的话，我们其实也蛮多。那上一周应该是我们谷理事长也有来做过宣导，那这一次还蛮不错的，是民众参与度很高，那他们也得到了相对多的这个关于用药方面的知识。
是，所以药师在透过那次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对于哪方面的一个用药的知识，我们的民众是特别关心的呢？
其实不是只有药品啊，那这一次我们宣导还有不管是中药哈，还有反毒，还有戒烟，那另外也有一些保健食品的部分。这些其实都有在现场有做一些宣导。
是，我觉得在暑假的期间哦，刚刚我们的药师提到了反毒，其实在药瘾的部分，其实很多人是一不小心轻忽了，
是，
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是把这个反毒药瘾的一个部分也在我们的用药安全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做了一些的提醒哦。所以活动非常非常的圆满，但是那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哦。药师你也晒伤了吗？
稍微哦，其实如果看我的脸，因为现在听众看不到我的脸，我当天也在阳光下面站了8个小时，所以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受伤的。
是，其实我们再怎么遮不可能完全遮得住，说真的，
是，所以要多做几重的一个防护啦。
是，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药师在空中和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夏季防晒跟晒伤的一些的处理哦。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说怕晒黑，其实现在还为了一些健康的因素，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对不对？
没错哈，那紫外线本身的话呢，它还是除了晒黑之外，还会造成我们肌肤的一些晒伤、老化，好，那甚至于严重的话，有可能到一些皮肤癌的状况哈。那所以防护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伟华每天呢在播报气象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提醒注意防晒的工作，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
是，
那防晒的工作到底要怎么做呢？而且我们每次在播报的时候，气象都会提到那个紫外线今天可能达到什么什么什么等级。
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参考那样子的数据，是不是？
没错哈。那紫外线在紫外线指数里面其实是分0到11级以上。好，那不过因为这个级数比较难记忆了，然后所以一般我们都用颜色来做区分。好，那我个人比较喜欢把它用这种红绿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记忆，这样就会比较简单。所以其实就是绿色的一个等级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常一个安全的一个等级这样子。那如果到黄色的话就是中量级。那从橘色、红色到紫色这三个等级里面就开始要做防护了齁。所以其实紫色，我们平常讲紫外线的这个紫色就已经是一个危险级的一个指数这样子。
其实夏天每次高温状况 基本上我们听到的都是什么紫爆了这样子、欸、
对，那紫爆了意思就是说、哦、因为通常气象局在播报的时候会把台湾地图放出来嘛、哦、所以它每个区域每个县市会放一个颜色上去，所以如果说每个区域都是紫色的话、嗯、就等于每个区域都是这个危险级，
是、
哦、所以
而且要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哦、虽然说中央气象局会提到说啊，今天的紫外线的指数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或者是这个紫爆的一个等级，但是它有时候是在那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对，并不是一整天都是紫爆哦。
哦，是的，
对对，
没错哈。那当然，今天以台湾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呢，哈、嗯，中午的10点到下午2点，哈、嗯，这个时间是最危险的一个时间呐、啊嗯。所以通常在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尽量避免外出。哈，那如果有外出的一个状况的话，相对的一些像帽子啊、阳伞啊，哈，或者是防晒乳，哈、嗯，那像我们也可以的话，我们穿着一个比较薄的一些外套哈，来做一个遮阳的动作哈，那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
嗯，但是我们在早上十点，虽然说归说啦，在早上十点到下午2点尽量不外出，可是它偏偏卡在那个吃饭的时段，你知道吗？其实中午时段，其实你去外面人是特别多的时候，
是，所以防晒就真的很重要。因为以台湾刚刚提到哈，就是这个地图上面看起来，在夏天哈、嗯，这个7、8月的时间，我们大概平均每天的高温哈，以30天来讲，有29点多天的平均高温都会超过30度。
现在几乎是30度以上了，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是什么38，你看5月我们就到37、38
了耶，是最高温的一个部分。
对，
对，所以这个温度相对的是很高的。那我刚刚提到的防护的部分、嗯、因为东方人哈，如果在这个高亮级以上的话，很可能晒30分钟好、嗯，那就会有这个晒伤的一个状况。
30分钟啊，
对。那如果是危险级的哈、嗯，就是我刚刚讲的紫色的这个紫外线指数下面的话，15分钟就会晒伤了。
嗯、哇，哎、欸，所以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是它是流动性的，还是比方说，我一直站这边不动，我一定会晒伤吗？如果在下面走动呢？比如说我外出，我都是在走动的范围之内，我可能在外面走了30分钟，这样也会晒伤吗？
是的哈，因为其实紫外线它不但会穿透云层，它还会穿透玻璃哈、嗯，所以不要以为在室内就没有紫外线，那只是说相对的是、啊、到了室内的时候，你吸收到的紫外线会稍微少一点，那在阳光下面的话就会强一点这样。
哦，怪不得我有听说过它。其实他不常外出，
是，
可是呢他的位置可能办公桌他是靠窗，
是，
你知道吗？靠窗的阳光就会射进来，
是，
哦，一个夏天下来他也晒黑了，
是的，
所以是因为说那个穿透玻璃的关系，
对，紫外线它是会穿透的，而且像、哦、像有些人出国去滑雪，
嗯 嗯， 嗯，
那其实像雪地的话也会，雪地的话、嗯、它反而更容易有这个晒伤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嗯、那个紫外线的辐射95%都会辐射到我们的人的身上。
哎、欸，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他们滑雪的装备哦，就是整个都包紧紧的，
对，
我以为是很冷的关系，其实不单单是冷，是因为说要预防那个紫外线吗？
对，而且、
那个、光反射，
而且眼睛也很重要、
哦、对， 对，我们常说现在那个什么黄斑部病变啊什么的，是不是？
是。那像刚刚讲雪地也是啊、哦、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出门的这个紫外线，它都会对我们眼睛的黄斑部造成一些伤害，嘿，所以适时还是要戴太阳眼镜这样子、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特别了解哦，其实整个防晒的工作，刚我们的药师提醒了，不单单是我们的皮肤，对不对？还包括了我们的眼睛的一个部分。
其实现在还蛮多有一些特别的眼镜，特殊的眼镜、嗯、它其实是变色的
哦。对对对，我就是戴这种啊，
对，
就出去只要光线一点点，它就自动开始变色了。
是是，嗯，对，那这样子的话，对眼睛的防护会来的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是，好，所以我们一一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现在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哦，防晒的工作到底要怎么做呢？最基本的皮肤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去买东西的话，嗯、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不重视防晒哦，对不对？我们要问一下志远吗？我旁边有一个男生到底重不重视防晒啊？我不晓得、
其实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人会重视啦，当然数量上面可能没有这么没有比女生来的多，
是，所以防晒的工作现在应该说不分族群哈，对不对？通通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真的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危害，不只是皮肤，
是，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比方说以今天的天气来做一个举例来说的话，那 我现在要出门，我们的基本上的防晒的工作要怎么做呢？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在十点到下午两点啊、其实不管是不是这个时段啊、其他时段出门我们还是会建议，譬如说你可以戴帽子，你可以遮阳伞，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薄长袖的一个外套来遮住的话是最好。那比较常有人做的话就是擦防晒乳。
对，
是。那防晒乳其实也有区分，
是，
所以可能在购买之前的话也要看一下这个标示。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买，因为现在的防晒的系数哦，以前都还没那么多，现在你发现系数越来越高。
是，
其实有我自己听说过啦，其实系数高不一定是正确的。我自己还听过，就是系数高什么毛孔容易阻塞，其实我不晓得，所以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哎、
是，那我们应该讲说，依照我们要外出的地方来。选择合适的一个防晒乳是最好的。那我大概会提到两个，就是防晒系数有两种，一个叫 SPF。好，那这个的话防护的是紫外线 B 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能常常看到一些数字，像在这个防晒乳上面写了很大大的30啊、50啊，这样子的一个系数的话，指的是指防护紫外线 B。那本身的话，紫外线 B 它比较容易造成我们晒红。
晒
伤，那一个这个系数的意思代表的是延缓的一个倍数哈。举例我刚刚有讲，如果是一个危险级哈、就是这个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紫外线指数的话，我们可能站15分钟，就身体就会晒红晒伤了。
好、
那一个。防晒系数是30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就是延长它30倍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你没有擦防晒乳，你可能就是15分钟 就晒红。那如果你今天擦了这个SPF 30的防晒乳的话，就是450分钟你会晒红。这样子。
真的
啊？是，就是延长的一个倍数。
是，那我不容易晒红也不容易晒伤的意思，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不代表不会晒黑，对不对？
是因为
是不是
比较容易造成晒黑的部分是 UVA 紫外线 A。所以其实在防晒的产品上面呢，通常还会有另外一个指数，它叫做PA， 然后它会是一个加到四个加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示。所以如果你在买这个防晒乳上面的话，最好同时有 SPF， 然后再加上PA 好的这个加加或者是加加加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产品。
所以它是 PA 跟加加加同时会出现，还是只要有加加加的意思就代表它可以避免晒黑？
一般会用 PA， 然后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那个等级就是不一样。那四个加是就是它防护的级数会越高。
是所以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你现在如果正在聆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手边用你的防晒的产品对不对，你就可以直接的拿出来看一下下哈，如果是有 SPF 的话，这个代表是它可以避免晒红晒伤的一个倍数，
是，
对不对？那如果以那个我们刚刚是举例30。
对，
好，那如果今天的一个紫外线的指数是属于危险等级的话，就是乘以15倍。
应该是想说一般的人，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紫外线下面是15分钟会晒红。好，那你擦了 SPF 30，它就是延缓它30倍。
15分钟晒红是指你自己每个人的皮肤的状况不同吗？是这样子吗？
你当下刚刚有提到嘛，过量级的紫外线它可能15分钟就会晒红，所以因为紫外线的量不一样，所以时间会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橘灯的一个状况，那可能30分钟会晒红。
是，
那你擦的防晒系数可以不用这么高。可是一般我们其实不会买太多不同的防晒系数的一个产品啊。
对，
所以我们大概会简单区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这种譬如说在室内这种，你刚刚讲出去吃饭，逛街，然后会从这个百货公司走到另外一个百货公司哈，稍微晒了一下子太阳哈，那你防晒系数可以选择低一点，大概15到30就可以了。
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到户外海边去戏水的话，那这个防晒系数最好选到30到50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数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延长它的一个时间的要系数比较高的，对不对？
而且像流汗或者是你下水再上来之后，这个防晒乳其实会被擦掉所以其实要补擦。
是，所以如果现在空中的好朋友们他自己的一个防晒的系数是比较低的话呢，他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比较长时间在外面， 点，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判断的是，你可以不时的去补擦，
是
就是暴露在那个紫外线指数的皮肤，
是
对不对？
是的。
好，那这个 PA 的部分是避免晒黑，
是
这个有怎么区分吗？有一些指数的差别吗？
这个的话就是我刚讲的一个加到四个加的一个状况。
嗯，
那目前市面上的产品大概都有两个加到三个加，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其实也还是足够的。
哦，就是避免晒黑的这个部分。
嗯，是。那我们其实讲说黑色素齁，本来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防护啦。
嗯，
好，我们晒到紫外线之后，身体会自然产生黑色素，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皮肤不要再受伤害。
嘿，
所以这个有时候很两难，你又想要它出现，又想要它不出现，这样子。
嗯，但是基本我觉得我们就是晒的，就是变黑也要变得健康，
是，
对不对？
所以你防护上面来讲，刚刚讲的，你不要受到紫外线的照到紫外线的辐射，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最好的啦。
是，哎，你知道吗，黄药师，我自己平常的话，就是因为我不太会防晒的是那个手的部分，
是，
以为说没有关系，我只是从捷运站，你知道吗，圆山捷运站走过来，
是。
可是我发现哦，现在的阳光，你单单只走这五到七分钟的时间哦，你一段时间看的时候，哦，原来变黑了耶。
是没错哈。哦，那有时候还会有这种红或者是痛的一个状况。
嗯，
是。所以如果一旦你晒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星期天哦，在阳光下晒了这个八个小时哈。嗯，其实我皮肤也是有晒红的。好，还好当天晚上回家我做了一些处置哈，所以呢，哦，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还好这样子。
是好。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真的我们在外头啊，其实我们都已经涂了一些的防晒的措施，但是有时候难免的确会有一些晒红或者是晒伤的一个情形的话，这个防护又是很重要了。
是，嗯，那如果说真的已经不小心有晒红好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回去的话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冰敷好的一个状况。
嗯，
你可以用毛巾沾冰水，
嗯，
或者是毛巾包冰块。好，那冰敷了大概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嗯，
那可以多冰敷几次没有关系。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让局部先有一点舒缓的一个状况。
嗯，
好，那市面上有一些像芦荟乳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嗯，或是凝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OK 的。嗯，就是先擦上去，至少它可以让你的肌肤稍微得到一点点缓解。
嗯，
所以只要不是太严重的，好，就是你只是感觉微微的稍微有点痛，好，痒的这样子的感觉。好，这样的产品其实都可以舒缓。
是是，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先去判定我这次的外出是不是有一些的晒伤的情形。基本上晒红就算是晒已经有一些伤害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肌肤会有感觉，你自己会觉得有刺刺的，痛痛的，或者是痒痒的。
嗯，是，其实这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的措施吗？要是您觉得
是的，要的哈。那虽然我们人体的肌肤是也是会有自己去富裕的这个时间，然后也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哈。可是当然这样要，如果你完全没有处置的话，花的时间就会更久。
嗯，
好，那如果说真的比较严重一点点的哈，像我星期天其实有擦哈，所以它才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一天内就有一点恢复了哈。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有擦防晒的任何的这个防护的话呢哈，那可能有些人还严重到有一点像这个烫伤的这样子的状况，有点起水泡。
哦，哎，不只是起水泡，脱皮呢？
哦，
它的进程是怎么样？应该是先脱皮，对不对？
是，刚开始晒的六到八个小时，你可能会有红，
嗯，
好，肿、刺痛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嗯，
好，那就用我刚刚提到的方式，你用这个冰块冰敷，
嗯，
好，那或者是擦一些芦荟乳液，
嗯，
那通常到了24小时过后，
嗯，
好，就有可能会有脱皮的现象了。
嗯，
那当然今天我刚刚提到的哈，我们其实人体本来28天肌肤的角质就会代谢一次啦哈，你要等它也可以哈。嗯，可是这个红的这个现象应该是会让每一个人非常的不舒服的，嘿，所以我们还是会尽量建议做一些处置。那刚刚如果提到有水泡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就要擦药膏。
哦，因为怕发炎了，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有这种抗发炎的这种弱效类固醇的药膏哈，那一般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候是会用上的。是，
通常会起水泡，我觉得应该是去那个山上或者是海边，
是的，
比较那种炙热的太阳去晒的时候，
是因为比较多人就是到海边擦了防晒乳，只擦了一次，
嗯，
然后我刚刚有提到，因为下水起来之后呢，可能防晒乳是会被 冲被那个、海水冲掉的，它没有在补的状况下面，那它晒伤的机会就相对会比较高。
嗯哼哼哼，
那高山上也是，高山上你就想说我就越离太阳又更近了、嗯、那所以当然今天在晒伤的机会上也会比较多。
那我们在树荫下面呢？
紫外线刚刚我提到它无
什么都会穿越，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做一点防护啦、嗯、当然它的量相对就是你得到的这个辐射量会相对比较少。嘿，
是，好，所以要是您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之下外出的朋友们，建议你还是要做基础的防晒的工作、哦、
是一定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
其实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需要。
嗯哼哼，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后面的防护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刚伟华有提到要多喝水
哦，
对，
嗯嗯，
其实多喝水也很重要、
嗯、
哼哼，避免我们细胞脱水这样子。
嗯哼哼，它会延缓我们被晒伤的一个时间吗、
哦、
还 是
不会不会，只是说当我们今天有晒伤的状况在阳光下面我们可能会流汗，你细胞的水分相对会少、
嗯、
所以喝一点水补充水分就是维持我细胞的一个机能这样。
是是，那要是在那个防晒的工作的上面呢，有没有分这个不同的族群他要特别的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呢？小孩子也，我们都老老少少都要吗？
是，刚刚有提到通通都要啦、
嗯、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特别一定要怎么区分，可是你有提到就是好像有些防晒乳抹起来会感觉比较厚重一点，
对，
好，那刚、嗯、因为其实防晒有分所谓的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
嗯、
那一般物理性防晒的话呢、
嗯、
它大部分的话可能会是一些氧化锌啊、氧化钛的这种成分、
嗯、
它是用来所谓的物理就是它是把紫外线折射出去，
嗯，
好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它抹起来稍微会比较白一点点，
哦，
有一点点这种比较厚重的感觉，
嗯，嘿，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还是以你适合的为主啦，所以你今天去海边，不得已你还是得擦防晒系数高一点的产品，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平常的室内的话，那当然就不用擦到这么厚重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是，我觉得每个的需求性，就像药师提到，可能是不太一样，我们要去的地点也是不太一样哦。其实空中的好朋友们，对于这个琳琅满目的一些的防晒的产品的部分，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像这个药局的药师去做一个询问、哦、
是，社区药局的药师都可以。
对，像我之前的话，我就买了一个我是之后就是发现有晒伤、晒红的情形或刺刺的，然后我就是听从，我就去问一下药师，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是，
所以他推荐的就是就问了一些的详细的状况，然后推荐的就是刚刚我们的药师有提到的那个芦荟凝露，
是，
嗯。
对，就是它是初步的舒缓呐、啊
嗯
啊，不过要注意哦，不能擦那种有含酒精的产品。好、哦哦，有些人可能回家自己擦酒精哈，或者是擦，
他以为凉的就可以擦，
对对对对对，
是是，
其实反而不好，或者是像一些薄荷量太高的，
嗯，
好、哦、的产品也不适合在晒后的第一段时间擦
啊，真的会有刺激性，是不
是？
是
的，没错，嘿，对皮肤反而会造成刺激。
哦、是，哎、欸，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做个询问是最好
的，
哦、
是
的，
没错，嘿，
哦，好哦，另外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些人皮肤是不是比较黑就不需要防晒呢？是不是有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跟迷思啊？
是的，事实上来讲的话、
嗯、
每一个人都要防晒、
嗯、
只不过当然今天以东方人跟西方人来比的话、
嗯、
西方人本身它产生黑色素的这个量就会相对的比较少啦、
嗯、
好，所以它看起来不容易晒黑，
嗯，
好，那是因为它没有产生保护它皮肤的黑色素哦、
嗯、
所以它反而很容易晒伤
哦、欸、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是黄皮肤吗？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哎、欸、这个是很中庸的，应该算是一个好的颜色
是，好，所以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因为说阳光的一个紫外线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一个危害啦，我觉得防晒的工作不只是说怕变黑，还有就是健康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哦，你晒太久其实皮肤也是很容易老化耶，
对，所以刚刚提到、
哦、长斑那些都有耶，
是是，所以比较严重的就是后面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防晒是在这边，
是是，就是之前的预防不要之后再去做处理，其实之后的一个处理就会造成一些可能会比较麻烦，对不对？
对，好，那刚刚有、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处置方式了啦、所以其实大部分来讲你有做这些简单的处理，那我们身体在 可能真的说实在话严重的晒伤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是就是才能够恢复，是不是？
是、对，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皮肤28天角质代谢一次，那自然可会稍微恢复到你原来的肤色的一个状况。
是 我们在脱皮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脱皮你知道吗，皮肤就是好虽然很难看，就是那个颜色的差别，而且刚脱下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红红的，
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还是要擦一点点弱效的类固醇来舒缓、就是抗发炎的一个部分。是
脱、皮它算是发炎啊，跟水泡一样啊？
是，就是应该讲说你要看你肌肤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是处于在红肿热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就是属于算一个发炎的一个状况。
是，好，所以防晒的工作真的不能够轻忽了。那真的有晒伤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哦。我们当然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认知，但是怕有一些错误的一个使用，会造成皮肤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哦。还是建议您善用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询问一下药师，然后做最好的一个处置哦。我们最后哦，我们还是请药师，我们对于防晒的工作，在你一个经验的当中哦，有没有一些的迷失的状况，是我们还是要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我觉得现在大家蛮有防晒的意识啦、那当然能够把这样子的意识推展到所有的年龄层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哈。那刚提到的男生可能比较不会想要防晒哈、那这个的话呢哈，就是慢慢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可以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对抗这个紫外线哈。
是，
那那刚提到的再强调一下好了啦、就是帽子啦，然后阳伞，然后长袖的外套、然后再来就是适合的防晒乳液、那中午12点啊，对不起，中午10点到下午2点、那减少出门的时间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并不是偷懒不防晒你知道吗、就是包紧紧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
是，
对，然后又包紧紧就觉得说很不舒服，
是，
特别是我们现在机车族这么多啊，你像你就算穿了长袖你知道吗，那个手还是会晒伤
是的，没错，所以还是要擦一点防晒乳啦、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那这个在防晒产品的一个选择的部分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下询问，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需求性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是的。
好，今天非常开心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我们的主委黄雅慧主委，是我们的黄药师在空中所做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任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就近的询问我们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资源。当然也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系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黄药师的分享，谢谢，
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